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午夜咆哮。我有一个香港的好朋友，他在内地生活了很多年，却一直都有一个梦想，他一直想回香港当一名警察。从年少时期他就一直想当警察，但是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实现？他却苦笑着说，我当不了，面对歹徒我不会怕，但我很怕那些跳楼的人。香港的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的香港总共发生了1400多起的自杀案件，有的是因为配偶离世的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也有刚刚上初中却因为学业压力过大而企图自杀的小孩子。也就是说呢，在这座繁华的远东之都，一天之内就有三个人企图自杀。《一念无明》这部片子讲述的虽然不是自杀者的故事，而是一个精神心理病人的故事，但这两者相同的都是在这大城市之下不被包容和不被接受的可怜人。余文乐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叫阿东，他是一个大孝子，在弟弟和父亲都抛弃了自己的精神病母亲之后呢，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租了一个房子，还招了一个佣人给母亲寄养。后来为了母亲呢，工作业绩下降，还被公司辞退了，很惨。他的未婚妻试图说服他将母亲呢送进老人院，但这一句话换来的却是阿东的愤怒和翻脸。在他心里，你把父母送进老人院就是大不孝。但矛盾的是，其实阿东的母亲对他并不好，甚至可以说从小到大阿东的母亲以及他的整个家庭对阿东来说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灾难。小学的时候，香港的学校会安排那种亲子出游嘛，阿东的两个父母呢宁愿一起陪着成绩优秀的弟弟阿俊去，也不愿意其中一个人来陪一下阿东。后来母亲得了精神病，弟弟阿俊呢很会读书，去美国娶妻生子，却把老母亲弃之不顾，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但阿东的母亲却一直挂念的是弟弟阿俊，天天拿着手机说，阿俊怎么还不打电话给我啊，反而对一直尽心尽力照顾他的阿东呢是百般刁难，百般责骂。电影里有一个镜头，阿东刚刚进门，而母亲一看到他呢，立马就摔了杯子，仿佛这个放弃了一切，只为了能料理好他余生的儿子，却是他最大的敌人。他的心里永远只有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小儿子。直到有一次，阿东想带母亲去洗澡，母亲却指着他破口大骂，我当初就应该把你打掉，要不是你小时候拉着我哭哭啼啼不让我走，我怎么会到这般田地。也是这句话最终让阿东失去了理智，强行把母亲拖进了浴室洗澡。最终发生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只是看到镜头里浴室渗出了暗红的血液，同时母亲挣扎的声音也随着一声顿响消失了。虽然最后法官认为那是意外，判了阿东无罪，可是阿东却诊断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躁郁症，必须强制进入精神病院治疗。躁郁症的原称呢是 bipolar disorder， 翻译过来就是双向障碍，是指患者同时会进行狂躁发作，又会进行抑郁发作。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以为余文乐所饰演的阿东应该是在和母亲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不断的被母亲羞辱和伤害才患上了躁郁症。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上有许多患上抑郁症的名人，比如丘吉尔、卡夫卡，甚至牛顿，他们并不是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 甚至一个应激性的刺激性的事件，然后突然患上抑郁症的。有一本书叫做丘吉尔的黑狗，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中文版。在书中呢，作者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观察着人类的心灵抑郁现象，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抑郁患者是因为童年时期家庭的冷落和父母的疏忽，才导致了他们走向抑郁症的自我毁灭。甚至有极端的社会心理学家指出，根本就不需要谈论到什么童年不童年，一个婴儿出生的前三个月，他的父母对他的态度就足以决定他的一生。虽然在电影里并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描绘了阿东的童年时代，但从各种片段中，我们其实能很清晰地看到阿东生长在一个婚姻破碎，同时父母极度偏心于弟弟的可怕家庭。他的父母永远都只爱他的弟弟阿俊，可真正为这个家着想的，真正在乎这个家的，却只有他自己。这样的反差待遇，怎么可能孕育出一个乐观阳光的男孩子？我想，他之所以会产生沉默寡言，却同时异常极端的性格，就来源于他童年时期不被家人所重视，而伴随而来的不安全感和极度敏感。而且，这些负面的情绪，从生理学上来讲，是很难被清除的，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不可逆的。他将会一辈子都被童年时期的恐怖记忆折磨一辈子，一辈子都怀揣着无法释怀的不安全感。后来阿东住院了，但他每一个夜晚都会梦到母亲死去的那一幕和那一瞬间，这对他原本已经脆弱不堪的心来说又是一种煎熬。所以在阿东的身上出现躁郁症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其实阿东什么都没做错，即使母亲鄙视他侮辱他，他能好好的把母亲照顾好，细细照顾。中国古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镜头里的余文乐所饰演的阿东却能背弃一切的爱情工作，只为了能保护他的母亲，最终却落得一个弑母的下场。阿东从始至终都无愧于他的母亲，也无愧于自己的角色。那么错的是谁呢？我只能说，错的是阿东的父母。我从来都认为，孔夫子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中的“教”，不只是教育，更包括关怀和保护。弗洛伊德也说过，人一生的目的不过只是满足自己的童年罢了。所以其实没有人天生就会是很可怕的怪物，很可怕的怪物大多都是在童年时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塑造出来。而在电影里饰演阿东父亲黄大海的是曾志伟。看到曾经在无间道里霸气纵横的黑老大变成了今天的普通劳工，好像也象征着当初雄霸一方的香港电影在今天连片案一语都做不到。黄大海接到通知必须从精神病院接种阿东时，他表情很微妙，有点诧异，也有点害怕。他小心翼翼地问医生，他好了吗？其实打心眼底黄大海是非常的害怕他这个精神病儿子的。其实现实里也一样，许多的精神病人家属也都非常害怕自己家的精神病人。阿东第一天回家的时候黄大海非常怕，偷偷地在枕头下藏了一把锤子。他疯狂地按时地顶住阿东吃药，甚至连叫儿子吃早餐他都踌躇再三，生怕儿子发作。可其实黄大海他不是一个恶人，对于老婆和儿子其实他心里有很深很深的愧疚感。当初阿东的母亲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读过书， 家里有钱，走到哪都是众星捧月。可似乎是因为家道中落的原因，最后他只能来到香港，嫁给了一个穷屌丝黄大海。黄大海曾经对阿东说过，你的妈妈嫁给我的第一天就说她嫁错了人。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妈妈她一看到我就讨厌我，说我没出息，我没读过书啊，我什么都不懂，我只会开车，所以我就去开车咯，多赚点钱，少回家气她。同时也是因为如此，反而弄巧成拙。后来弟弟阿俊到美国读书，一去不回，而阿东又惹他嫌，这样就导致了母亲最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想母亲之所以会这么的憎恨阿东，不过是把对于父亲的埋怨嫁接到了儿子身上。或许他一直都认为是黄大海和他这个儿子毁了他的一生。父亲黄大海在电影中曾经泪流满面地对阿东说，我不懂得做老公，也不懂得做父亲，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是我害了你们。黄大海曾经试图参加一些精神病家属的集会，阅读一些书籍和册子，想更好地帮助儿子。香港的环境可以让他这样做，但是他却发现即使他完全按照书里那样干，阿东的情况却一点都没有改善。很多镜头都使我感到，其实黄大海和阿东啊，心里是一样的痛苦和绝望。有一次在精神病家属集会上呢，有一个香港女人告诉他，如果你跟医生说后你们家这个病人想自杀呢，他就会重新把他关进医院，这样你就轻松很多了，你可以试一试。可是黄大海没有那么做，他说自己已经60多岁了，已经浑浑噩噩地活了大半辈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会愧疚一辈子。这一次他决定和阿东一起度过难关。对于精神患者来讲，家人是他们最重要的关怀，也很有可能是唯一的关怀。可矛盾的是，他们的存在也常常令家人感到不亚于自身的痛苦和绝望。在现实中，绝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逢年过节去见他们几次，这就足够了。可是黄大海却说了一句话，让我对他无比敬佩。有些事，这辈子有些事是我必须自己去完成的。我想，我们绝不应该鄙夷那些没有勇气面对精神病家人的家属，但是能够接受精神病家人的家属却应该得到我们十足的尊敬。不过其实整部电影要表现的其实是当精神病人重返社会之时所产生的矛盾。阿东出院之后根本找不到工作，所有认识他的人对他避而远之，所到之处风声鹤唳，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邻居呢集体发难，要黄大海把阿东送回精神病院，不然你就给我一起滚出这栋楼。有一次阿东情绪失控到超市，一边哭一边疯狂地吃巧克力，利用巧克力中可怜的血清素安抚自己。可看到他这副模样，竟然没有一个人去问问他你怎么了，所有人都拿起手机录视频，然后发到网络上去嘲讽去冷落。很多人说可能是香港社会冷漠吧，其实不是，很多地方都如此。这些人他们一点都不了解阿东，他们只知道啊，他是一个精神病院里的神经病，他很危险，会杀人。而这种不了解就促成了恐惧，恐惧最后只能变成那我们就要把你铲除掉。于是他们绝对不会宽容阿东这样的病人，让他消失才是正确的，才是你好我好他好大家好。 在影片的结尾出现了这么一句话：情绪病治疗是个长期斗争，治疗创伤的心灵不但需要合适的治疗，需要社区援助，还需要大众呢去除负面的标签，给予谅解及支持，用同理心去感受和关怀。相比较病人和家属自身和疾病的抗争，其实他们更需要的还有社会大众所给予的一点点耐心和空间，真的只要一点点，阿东他们就能离康复近了很多很多。导演最后引用了《小王子》中的那句话：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直到此处，我的鼻子终于不可抑制的发酸，一股气久久咽不下去。我们已经太习惯用眼睛去看东西，却忘了那些真实的珍贵的东西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观看的。我们只看到了他是一个疯子，他容易生气也容易高兴，却忘记了最开始的他和我们是一样的。